从这个礼拜开始分享马可福音。真的，马可福音是相当重要的一本书。四个福音书里面第一次提到福音这个字就是马可福音。当然我们也好尔吃这个扎拉太书的话也会发生人生的革命。那么特别好尔吃马可福音的话一定会发生存在革命。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分享马可福音。所以呢，今天是第一次。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出现。今晚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原来是第一节到第八节，但是时间上今天只是分享到第三节。我们先看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特色。这个马可福音呢，一开始说明耶稣到底是什么人，耶稣的意图是什么。那么意思说马可福音呢一开始说明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神，还有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，一开始说明。那么其实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好好处理这个两个问题的话，不管你信主十年二十年，你拿到神学博士也没什么用的了。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两个问题，那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才能成长。这个两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到底我是什么人，很多的痛苦是从哪里来呢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。很多人认为我是韩国人，我是矮矮的，我是笨的，我是新加坡人，我是高中毕业的，我是没有才干的，这是说明了你的外表而已啊。真正的我是谁呢？真正的我是我里面的，这里面的人才是真正的我。所以呢，不知道我是什么人的话，我们无法成长。还有第二个问题是，到底上帝是什么人？上帝是谁？不懂这一点的话，也没有方法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也没有方法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。所以呢，认识我们的上帝跟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活是不可分开的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两个问题，一定要弄清楚我的身份我的生活，一定要弄清楚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那么知道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，你才能参与上帝创造的活动。所以呢，慢慢看的话，你为什么一直失败呢？我刚刚说了，这是从肉眼来看自己，然后宣告我是这样的人，不是的了。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因为你不懂上帝的缘故了。这个马可福音呢，一开始说明我是什么人，上帝是谁，所以呢，好好吃这个马可福音了，一定会发生存在革命。还有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话，都是用现在时态来写的。为什么马可福音是用现在时态来写呢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用现在时态来写的第一个意思是，耶稣是实际上的人物，历史上的人物的意思了。意思说，我们的耶稣是永远活着的上帝的意思了。我们的上帝呢，在过去进来过这个世上，然后现在没有进来这个世上，可能以后再来进来这个世上，不知道了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耶稣呢，用现在时态来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是永远的现在的意思了。意思说，在过去也，我们的上帝呢，与你同在同行了，现在也与你同在同行，以后也与你同在同行。所以呢，你好好吃这个马可福音的话，真的是会脱离这个惧怕的。因为你好好吃马可福音的话，很肯定上帝是活着的神，昨天今天明天让我们的上帝与我同在同行。所以呢，马可福音呢，耶稣是谁没有那么有兴趣的。马可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耶稣来这个世上到底他成就了什么事情，所以呢，我们对耶稣怎么反应才对。所以呢，这个马可福音呢非常清楚的说明到底门徒是谁。那么是圣经有四个福音书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这就是四个福音书。 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都提到耶稣基督的祖先，或者是耶稣基督的诞生。但是呢，马可福音都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祖先，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诞生。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四种人出现，第一个是耶稣，第二个是门徒，第三是犹太人的领袖们，然后第四是群众。那么马可福音呢，只是专心的分享耶稣跟门徒。所以呢，好好吃马可福音的话，知道了门徒是什么人，意思说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。所以呢，马可福音呢一开始说明耶稣基督的意图和行动。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马可福音呢一开始宣布耶稣是我们万王之王，现在耶稣呢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，然后现在统治这个世上，统治这个世上的王就是耶稣。你看，等一下看看了，这个马可福音一开始宣告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神，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特色了。那么我们正式的查看马可福音，看第一节，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你看马可呢一开始毫无犹豫宣布什么呢？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弥赛亚的意思了。你看这个别的福音书没有这样开始，一开始宣告耶稣是我们的王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耶稣是弥赛亚，耶稣是被恩膏的弥赛亚。明白吗？为什么当时的人要杀耶稣？耶稣是什么意思？当时很多人用耶稣这个名字，现在也是闭眼睛把石头随便丢的话，被打中的是谁呢？莫德比普还有皮特这些的，现在也是很多人用这样的名字嘛。当时的人也很多人用耶稣这个名字。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是拯救者。意思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耶稣这个名字呢？我是拯救者，我有能力的，意思是这个嘛。那么意思是现在耶稣是王，耶稣是神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耶稣是被恩膏的弥赛亚。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会疯狂吗？那么今天我看秋风姐妹跟我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她也有两个眼睛，我有两个眼睛，她有两个脚，我也有两个脚，一模一样。但是秀峰姐妹说我是上帝，我是王，我是被恩膏的弥赛亚。你听到这句话的话不会要杀他吗？现在马可要讲什么话呢？人会变成神的意思了。耶稣明明白白是上帝来的，但是他变成人，对不对？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弥赛亚的意思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虽然你是人，但是你能够变成神那样的人的意思。当时犹太的人的观念不是这样的了。上帝是上帝，人是人，人不可能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，人不可能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但是呢，现在马可呢一开始宣告人呢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现在我们的上帝亲自变成人，意思说他亲自进来我们的历史里面的意思了。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变成人然后进来这个我们的历史里面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呢愿意与你同在同行，愿意住在你里面，你也能够住在上帝里面。所以以后你们信耶稣的话，你们的生活呢乃是住在我里面的上帝，活着的不是我，现在我做什么事情不是我来做的了，住在我里面的上帝来做的了。如果你相信这一点的话，还惧怕担心忧虑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上帝变成人，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人也会变成上帝那样的人的意思。对于上帝来讲有没有难成的事？但是我们常常说我是信主的，我是信主的，然后充满惧怕担心忧虑，动动脑筋，绝对绝对不对的了。这就是福音，这里不是我讲的， 这上帝变成人，意思说上帝已经进来我们的历史里面，上帝与我们同在同行，上帝住在我里面，我也能够住在上帝里面，这就是福音。这个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什么意思？起头阿尔克的意思是根源的意思，耶稣就是福音的根源的意思。意思说你不懂耶稣的话，你无法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所以我是什么人很重要的了，上帝是什么样的神很重要的了。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，你正确的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才能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你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正确的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才能住在你里面。意思说上帝才能与你同在同行，这就是耶稣说福音的根源的意思。真的要弄清楚。还有我们从当时的社会上的观念来看这个福音这个字一下，当时把这个好消息福音用在什么事情那边呢？带来征战的胜利的时候，把这个福音用在征战的胜利那边。现在发生了征战，但是你打死了打败了你的敌人，那是这个皇帝宣布。皇帝宣布什么内容呢？这里有福音，这里有福音，这里有好消息。这个发生征战的时候，你带来了征战的胜利的时候，才能用这个福音这个字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是勇士的意思了，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勇士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相信什么呢？耶稣帮你已经打死了你的敌人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你的敌人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一直怕呢？你不够钱的敌人已经死了，一直折磨你身体的病痛那个敌人已经死了，让你一直失败的笨，你的笨的敌人也已经死了。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已经打败了所有的黑暗的势力，他已经打败了所有的痛苦贫穷还有呢这个疾病。相信了，这就是好消息。当时呢，把这个好消息福音呢用在这样的事情那边。我很多次讲了，人生是属灵征战，千万不要从肉眼来看自己，一定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人生。耶稣已经打败了黑暗的势力，耶稣已经把我们从黑暗的势力那边拯救出来，然后已经开始统治这个世上。所以你也跟耶稣一起来统治这个世上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福音的意思。你看马可福音一开始说明这个福音，还有第二，当时这个福音用在哪里呢？第一个是我们在打仗胜利的时候用这个福音，那么第二，福音是用在哪里？在这边发生了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比如说是这样的，罗马皇帝诞生了，那时我们的这个秋风姐妹骑马去到各个地区来，然后有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皇帝诞生了，皇帝诞生了，去到各个地区来传告好消息。皇帝的诞生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皇帝的诞生呢，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很重要的事情。福音是什么？耶稣诞生了，耶稣进来这个世上了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呢，他是能够改变全世界历史的逆中人。那是我们用这个福音这个字。所以呢，用一句话来说的话，我们的这个福音呢，福音，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福音是上帝把他的荣耀赋予的神性的存在，有这个的意思了。很简单的说的话，我们的上帝把他的荣耀委任给你了，皇帝诞生了，结果呢，能够改变全世界的历史，上帝进来了，然后把他的荣耀委任给你了，这就是福音。那么你是什么呢？我相信福音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我拥有了神权的意思了，我是胜利者。 这就是福音的第一个意思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信耶稣，我接受福音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相信我是最后的得胜者，没有人能够胜过我，我也不能输给任何人，因为我是胜利者嘛，相信吗？但是每天说我相信福音，我相信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相信吗？那么我相信福音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拥有了神权的意思，上帝把他的荣耀委任给我了，这就是我们。现在耶稣过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定义，所以弄清楚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，这个的意思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真的相信福音吗？所以再来明白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的意思吗？我们很多次说了我是信主的，我是信主的意思是我是接受了福音的意思了，因为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嘛，耶稣是福音的根源嘛。如果真的接受了福音的话，我们变成很能干的一个人才对呀。但是为什么马马虎虎来生活呢？意思说在某一个地方还没完全认识这个福音，或者是没有相信这个福音的缘故了。很多人认为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耶稣是我们的王，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当然这个也是福音了，但是只是 50% 对而已啊。我们都知道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怎么说呢？魔鬼也相信耶稣是救赎主，耶稣是王。你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王，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你的信心的水准是这个的话，你只是拥有了魔鬼的信心而已啊。一定要明白福音的定义，福音是耶稣已经帮我打死了所有的黑暗的势力，所以呢，我跟黑暗的势力呢是无关的了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问题，无论是什么问题，那个问题跟我呢是无关的了。所以呢，真的相信这个福音的话，你在洞里面也可以好好睡了。还有，我相信福音是什么意思？已经说了，我已经拥有了神权。到底哪一个能力比神权更大呢？我们上帝的能力是创造全宇宙万物的能力了。你相信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才能得救，不管是你是什么人，相信这样的福音的话你才能得救。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的内容，一定要弄清楚。那么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突然进来这个世上吗？或者是现在耶稣的出现是很偶然的事情吗？不是的了。其实呢，这个旧约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以后王会出现，以后主耶稣一定会出现。虽然犹太人读过这个旧约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懂这个圣经，结果他们一直不信王会出现，主耶稣会出现。不是的了，耶稣基督的出现，我们上帝的儿子的出现是有根据有起源。我们的上帝呢，透过许多的先知来一直告诉我们，有一天王一定会出现，主耶稣一定会出现，真的是有根据有这个起源吗？真的耶稣来这个世上不是偶然的，或者是不是突然的，不是的，照着上帝的计划他来这个世上的。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计划是永远长存的，我们的上帝呢不会改变主意的。一定要明白现在耶稣来这个世上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或者是让你能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，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计划了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说可以吗？真的吗？你不要这样讲。耶稣是当时有那么多的人取那个名字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，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人怎么能升天，怎么能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，然后现在统治这个世上呢？我们也是一样，跟耶稣一模一样的，但是我们怎么能升天，我们怎么能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，然后跟耶稣怎么能一起统治这个世上呢？这样的事情不是江牧师突然告诉你们的，其实我们的上帝呢，透过旧约圣经，透过许多的先知，long long time ago，很久很久以前已经 告诉我们的呢？那么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一章二节到第三节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要以为张牧师现在才告诉我，不要这样想。当时犹太人这样想，他们不懂圣经了。其实我们的上帝呢，透过圣经呢，已经告诉以色列了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呢，你一直不信。那么今天的我们也是不信。这一次我们年轻人去台湾了，我们扣扣姐妹分享这个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那时有一个人的反应呢，哦，那个是最近这个我们秋风姐妹发明的面包的名字吗？意思说听不懂的意思了。其实我们扣扣姐妹没有分享自己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他分享了圣经的力啊。其实时代没有变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分享圣经的话，应验的不信。真的，王的出现，耶稣基督的出现，根据于圣经吗？真的，王的出现，耶稣基督的出现，就是上帝的计划吗？今天你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，你能够拥有神权，是神的计划吗？看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请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者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如果你多懂一点的话，第二节到第三节是很奇怪。看一下第二节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。其实这句话呢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内容，不是以赛亚先知讲的。其实这句话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讲的，但是现在马可说这是先知以赛亚讲的。差遣我的使者还有谁讲的呢？出埃及记第23章第24节到第22节里面摩西讲的，还有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，才是以赛亚先知讲的。其实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呢，那个是出埃及记第23章24节到第23节，还有呢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还有呢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结合构成的经文能力啊。但是为什么现在马可说这三个经文都是以赛亚先知讲的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的意思是这样的，摩西这个先知也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现和王的出现的意思，马拉基也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现和王的出现，以赛亚先知也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现和王的出现。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们都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现和王的出现，所以呢，以赛亚先知呢，这是代表着所有的先知而已啊。所以现在马可的意思是什么？用以赛亚先知来代表所有先知的终点。所以马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其实旧约圣经呢都已经讲了耶稣基督的出现和王的出现，都已经讲了。其实这个旧约圣经呢都讲了，因着这个耶稣基督，因着这个万王之王，我们也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，也能够拥有神权。这个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，所以再来整理一下，摩西讲了，以赛亚讲了，马拉基先知讲了，无论怎么样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计划了。现在马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我告诉你们的内容不是我自己的话，根据于圣经了。所以呢，你不要反抗，你不要这个怀疑我告诉你的。现在我的权威在哪里？我的权威是圣经，我的权威是上帝。现在我讲的是从上帝来的计划，所以呢，你不要疑惑。现在你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，你拥有了神权，你不要疑惑。这就是福音嘛，耶稣为了这个事情来这个世上了，不要疑惑，疑惑的话你死定了。意思是这个了，不 管是以赛亚讲的，马拉基这个先知讲的，摩西讲的，都是讲同样的内容。所以马可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先知以赛亚说，马拉基先知说，或者是摩西先知说，都一样的了。所以呢，用摩西或者是用马拉基用以赛亚，这个不重要的了，因为他们都讲同一个内容。所以呢，以赛亚只是代表来引用而已。请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。这里的我就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明白吗？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的，你就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意思说耶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弄清楚这里的我的使者呢，我的使者是施洗约翰。其实我的使者出现在哪里呢？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3章24节到第22节。我们看看一下，请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第21节，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第22节，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这里的我的使者有双重性的意义了。这里说明我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从哪里过来的呢？我们的父神派遣过来的。所以呢，他的根就是神来的。还有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的我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。那么施洗约翰是谁呢？上帝亲自派遣过来的，上帝亲自拣选的，上帝亲自任命的。意思说耶稣也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所以呢，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所讲的，不要疑惑了。你好好听耶稣所分享的一切的话，也好好相信耶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。同样的，施洗约翰也是上帝派遣过来的，所以呢，他所讲的是从上帝来的了。所以你彻底的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也彻底的相信施洗约翰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不要疑惑了。你彻底的相信耶稣所讲的，彻底的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上帝帮你处理你的敌人。如果有人攻击你，等于是攻击上帝的事情了，病痛攻击你了，那么这个病痛的攻击上帝一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上帝不能放过这个病痛，你的敌人就是上帝的敌人。所以无论碰到什么攻击，无论碰到什么难题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都是上帝的事情了。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好好睡了，不关你的事，因为那个事情是上帝的事情。现在他不是攻击你，他攻击了上帝。所以你不需要愤怒了，上帝一定会向你的敌人来愤怒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所讲的，耶稣所做的，也要相信施洗约翰所做的，施洗约翰所讲的，统统相信了。你相信耶稣所讲的，你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升天，才能坐在神右边的宝座上。同样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接受施洗约翰所讲的，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，那是你能够参与上帝的统治里面。现在那么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悔改。悔改是福音。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的时候，你们悔改而相信这福音。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，你们悔改而相信这福音。你们悔改而相信这福音的时候，上帝的国能够进来你的生命里面。 所以呢，耶稣也这样讲咯，施洗约翰也这样讲咯。所以呢，先有施洗约翰的工作，你才能经历到上帝的能力了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先过来，然后才开始耶稣基督的事工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你没有悔改的话，无法经历到上帝的能力。你先有悔改的事情，你才能参与上帝的统治，明白吗？现在这个二节到第三节的意思，悔改是那么重要。到底悔改是什么？悔改就是悔和改这个两个字构成的。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从世上的想法看法和人的想法看法那边离开，回到神的应许、神的话语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了。再来一讲，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和人的想法看法，而回到神的话、神的应许那边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。但是到了今天，那么多的基督徒呢，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悔改，结果呢，这是强调做好人，做好人。上帝为什么拯救你？为的是让你做好人。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。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让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，为的是让你做上帝所做的事情。所以上帝拯救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你变成超人。一定要明白这个悔改。悔改是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、人的想法看法，而回到神的话、回到神的应许那边。神的应许是什么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打死黑暗的势力。所以呢，你跟黑暗的势力是无关的，你跟任何痛苦、任何病痛、任何贫穷是无关的，你是拥有神权的。这就是神的话，这就是神的应许。不要动动脑筋了，你彻底的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、人的想法看法，然后回到这个神的应许、神的福音那边，照着世上的想法看法、照着人的想法看法来生活的，这就是弯曲的路、曲折的路。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这就是罪。现在马可怎么说呢？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呢？修直他的路，修直弯曲的路，修直曲折的路，洗净你的罪的意思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悔改的时候才能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悔改的时候才能修直这个弯曲的路、曲折的路。看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到第5节，悔改的重要性，洗净罪的重要性。我们没有悔改的话，无法洗净我们的罪，没有悔改的话，我们无法修直弯曲的路。所以呢，你能够悔改，那么能够参与上帝的统治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里面。从第3节开始，请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路。一切山崖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很简单来说的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了：你悔改，意思说你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、人的想法看法，而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这样的话你的罪不见了。你的罪不见的结果呢，你生活里面的凹凸凹凸的变成平坦，你生活里面的卑贱的事情也变成怎么样呢？平。结果呢，最后呢，你能够参与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里面。用红色笔来画圈，必这个字，必了，必看见，必显现了。悔改，彻底的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、人的想法看法，不要从肉眼来看自己的人生，看到这个环境不要惧怕了，不要从肉眼来看了。那么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为什么这个发生攻击母鸡通通过来呢？ 来上帝批准了，不要认为我们的上帝不能挡住的缘故，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要从肉眼来看，彻底的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，然后抓住上帝的应许了，我已经得胜了，我已经拥有了神权，来人啊，你不能碰我，你碰我的话碰上帝一样，你碰我的话我们的上帝不会放过你，需要逆中的信心，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明白吗？这个悔改的意思，我们进一步看看一下这个悔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罪不见了？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怎么说呢？我们流血的时候，我们的罪才能不见。意思说，悔改的事情是算是一个流血那样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看到现在的环境明明白白惧怕了，许多的母鸡攻击过来了，怎么不怕呢？对不对？怕了，但是不怕，这就是流血。你流血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罪才能不见。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。意思说惧怕是一个罪来的，一定要明白惧怕啊，这个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罪，不是的了。惧怕是不信而来的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，出于不信都是罪来的。惧怕是一个罪来的，因为惧怕是不信而来的。有罪的话，我们的上帝无法住在我里面，所以悔改，彻底的悔改。因为我们从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来看事情的结果呢，惧怕或者是担心忧虑，我们一定要悔改。圣经也告诉我们悔改没有那么简单，悔改算是流血那样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很恐怖的环境里面不怕是一个流血那样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悔改。为什么呢？悔改的是我们的罪才能不见。看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悔改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，再来继续看了悔改的时候会修直弯曲的路，曲折的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。不要从肉眼来看事情，从上帝的应许来看所谓的事情的时候，这就是悔改嘛，那是会发生什么事。请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布之人的茧。第三节，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制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没有悔改的话，如果没有这个袖子弯曲的路的话，如果你没有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，而没有抓住上帝的应许的话，耶稣来的时候任何人也不能活下去。这个不能站的意思是不能活下去的意思，忍耐的意思是不能坚持下去的意思。无论怎么样，没有悔改的话任何人也不能得胜，没有悔改的话任何人也不能活过来。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的上帝呢用火来锻炼我们。所以呢，你们现在面对苦难吗？这个苦难呢，这个炼你而立啊。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苦难？你认为是为了烧掉我？现在马拉基书第二节到第三节没有这样讲。上帝的苦难的火是什么样的呢？这是炼我们，这是训练我们。好像他的功能呢用茧那样，就是洗净我们的脸。上帝给我们苦难的目的不是为的是烧掉你，不是为了烧死你，为了什么呢？洗净你。为了什么呢？除掉你的罪。为了什么？除掉你里面的不纯物，不干净的。比如说现在攻击母鸡过来了，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没有能力不能挡住吗？有能力了，上帝要的话可以挡住。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不要挡住？为什么让你被攻击？为什么让你的家会这个关掉？因为你里面有惧怕，因为你里面不够胆量。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怎么样呢？训练你，
除掉你的罪，因为你没有除掉你里面的不够胆量等等的话，你无法进来上帝的国。看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，请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等等不能进来上帝的国，不太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能力还好。问题是去地狱，上帝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呢，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不要认为我会被烧死，不要这样想。现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没有这样讲，就是炼金炼银而立啊，然后让你变成大能的勇士而立啊。因为你没有罪的时候，上帝才能进来你里面，你没有罪的时候才能看见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的上帝呢，为了除掉你里面的罪，你里面的贪心也好，你里面的各样各色的问题，为了除掉这个罪，给我们活。有一间教会的这个师母是药剂师，当然了，一个师母做工不是不对的了，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扫罗为什么灭亡。上帝说统统杀光亚玛力人，他听从神的话了，但是上帝也说了统统杀光亚玛力人所拥有的所有的动物，但是扫罗不要杀他们所拥有的动物。然后撒母耳问了为什么没有杀这些的动物呢？因为用在献祭那边，然后百姓反对了。你不要这样讲，他心里面有贪心，有贪心的缘故不要杀了，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百姓身上，自己里面有贪心了。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四节怎么说呢？因着他里面有贪心的缘故，恶灵进来了，圣灵出去了，明白吗？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苦难？为的是除掉我们里面的惧怕、担心、忧虑、贪心等等的问题。你拥有了神权，你已经打死了所有的痛苦、贫穷、病痛。那么为什么上班？牧师的太太为什么上班？不够钱，贪心。你认为是不够钱，其实是贪心来的了。不要骗自己，不要骗别人，贪心了，贪心。你拥有了神权，你已经打死了黑暗所有的势力，怎么能贫穷？你里面有贪心的结果的贫穷，贫穷的结果用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。嫁给牧师的话，一起来为了自己的羊群死，不是吗？你这样做的话会饿死，瓦卡利贡不会死。你没有这样做，你里面有贪心的缘故，你越来越贫穷，明白吗？你里面有胆怯，你里面有惧怕，那么结果呢？公鸡母鸡都飞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死就死，那我要活，会死，真的了。为了训练这样的事情给我们活，所以呢，悔改一定离开这个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，然后抓住上帝的应许，那是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上帝给我们活，上帝给我们苦难的活的目的是什么？为的不是烧死我们，不是的了，这是除掉罪。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节，我们变成干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他必坐上炉炼金金银制的，必洁净利未人，熬炼他们像祭尼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。那么这个利未人象征祭祀国的属灵上的领袖，意思说利未人象征上帝国的属灵上的领袖的意思了。洗净利未人是什么意思？再来恢复利未人的职分的意思了。圣经怎么说呢？我们是敬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利未人，我们是上帝国的属灵上的领袖。所以悔改的时候洗净利未人，意思说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上帝才能恢复敬尊的祭司权。没有悔改的话，我们的上帝无法恢复我们的王权。我们悔改的时候呢，我们里头的王权神权才能流出来。这里的公义的祭物是什么意思？公义的祭物是义里面的意思了。意思是什么呢？ 我们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的崇拜才能变成公义的祭物了。意思说，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你才能变成义人的意思了。这个悔改是那么重要的了，我们一定要变成义人。我们没有变成义人的话，我们的上帝无法使用我们。报告完毕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真的感谢你，从今天开始分享这个马可福音。今天分享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的主是大大的祝福这些人，透过今天的你的话语来大大的恩告我们每个人。今天我们明白了耶稣是什么样的神，也明白了我是什么人，也明白了我怎么做能够得到神权，我明白了我怎么做能够打死所有的恶势力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求你再给我们你的信心，求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求你继续的恩告我们每个人。我们的主耶稣，再来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你已经把你的荣耀委任给我们了，真的感谢你，这就是好消息。你已经帮我们打死了所有的黑暗的势力，这就是好消息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是的，今天我们决定了，也悔改了，离开世上的想法看法，人的想法看法，来抓住你的应许，抓住你的福音。感谢你，是的，你已经看到他们的信心，求你恩告这些人。是的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